我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从创始到现在都是我们的上帝。你从创始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不言辞我们的卑微，却是从炉灰之中提拔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感到何等的荣幸能够来敬拜你。主啊，就让这个时候我们同心的用诗歌、用祷告、用上帝的说话彼此勉励、讴歌颂赞，让主的名被高举，这是我们 的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的骄傲，我们有多少的对人的 不尊重，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去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切实的来行出你对我们的使命。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你认识我们，你愿意在我们这个低下的那个地位里，你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只能在上帝面前说可怜我们这个罪人。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再一次让我们认清，主啊，你愿意拯救，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恶，你愿意将我们重新的再举起来。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服了那个罪驾，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能够举头望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重新有力量来生活，来服侍你，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彼此代求，就为了我们现在这几个礼拜举行的那讲座，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领受上帝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主，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得起你所给我们的尊贵的身份。主耶稣，我们在向你的祷告，我们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自己那个福音的出口，能成为你自己那个福气的那个出口。主啊，就让我们无论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是在我们生活工作的时候，都能够来尊扬你的名。主啊，在这里我们纪念到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特别为金跟拼来祷告。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很多时候都被关在家里不能出外。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伤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他们在能力上是缺失，很难出到外面去。主啊，就求你自己的灵亲自来跟他们讲话，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不至于寂寞，也是却是因为有主你相陪在他的旁边。主，你替他们解说，你替他们来解开他们心里面因为在各种疫情底下他们所受的困苦。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彼此的代求，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就奉人名在这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
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汤姆斯在我们当中，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爱与恨》，经文来自约翰一书3:11-24，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3:11，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手拿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或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守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下面我们有请汤姆斯。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知道你的话语出去就不突然返回，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在这里传扬的时候，你的灵保守我们，你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在主你这圣灵的底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爱这个字，在今时今日，是一个非常廉价的字眼，是个常常担在口边，但却是很少机会贯彻的行动。对我们亲近的人容易，对相熟的人也比较不难为。但若是面对一个不太认识的人，不太认识的那个弟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等人，确实很难。想一想，你的亲人跟你这浅的时候可以有相量，跟你很熟识的人他跟你这浅还可以想一想，但是如果只不过是个随随便便在教会里面的弟兄，他又跟你借钱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很难为，何况一个跟你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或者甚至是他的想法跟你很大差异的人，怎么样呢？ 我们口头去讲爱，但是事实是无法去爱，也是不想去爱。有时也会将，有时候我们也会将爱等同在某一种的行为。很多年前，唐琼荣牧师在东英会这样分享，他们说现在有很多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跟你发生性行为。印象犹深，当时我是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子，就很明白这个道理。爱弟兄究竟是不是做某一种行为，或是不做某一种的行为？约翰在今天所读的一段圣经第一句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再说就是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句话以熟，第一句话以熟能详，但是第二句听来就非常严厉，好像是宣判死刑一样。不过这是约翰的一贯的风格，当他发现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他就来的非常的凌厉的一个讲法。我们看我们常常念诵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少不会念，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何等的正面的安慰，也是给我们有确据，对不对？但是两节以后就讲信的人不被 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非常大的反差，仿佛两节的前的慈祥和大爱荡然无存。这是约翰的风格，他是爱的使徒，但绝不含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将人心的矫情和教性之心完全的介入出来，就跟耶稣说有耳朵的就应当听一样，虽然不好听，人人要明明白白的讲出来，就是所谓把它都铺出来摊出来讲清楚，听者和读者自己去考虑。如果我们要对号入座的话，随便。换句话来说，事实就是这样子，好丑黑白都摆在面前，听不清，随你的便。约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个课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信不信耶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关键，爱不爱弟兄就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约翰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指摸直接，原因很简单，他要讲的非常重要，听了不从的后果重大，责任自负。约翰讲完你们要彼此相爱之后，接着就用该隐和厄百亚伯的那个历史来说明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弟兄，也什么是恨。爱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呢？恨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呢？当我们想了解该隐是如何的恶的时候，约翰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属哪恶者，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 正直这个希伯来文是义，这是公义的义。让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读截断的圣经。顺理成章的，我们首先回到创世纪第四章，回溯这个事情这是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但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在英文圣经 NIV 就是说，该隐叫亚伯去田间讲话。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那里呢？该隐还是不知道不知道羞耻一样，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经文讲的非常清楚，该隐献祭物的时候没有犯罪，因为直到第七节，耶和华还说，罪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不过该隐没有制服罪，反而被罪所胜。固然罪在恋慕该隐之先，该隐已经出了问题，献祭不蒙上帝看不中不是罪，只是该隐献祭不被看中，他该隐就发怒，上帝才开口警告他。很明显的，该隐这个人已经出了问题。第一，他认为他的献祭很好，上帝是没有理由不看重的。上帝不看重献祭，并不是亚伯的问题，其实是该隐本身的问题。但是该隐不理解上帝，但该隐却认定这是亚伯的问题。他在他看来，献祭，他跟他的弟弟一起献祭的时候，他的弟弟就成为他的竞争者，所以该隐就拿亚伯大兴问罪之事，在田间说话之间，该隐走来打了他的弟兄，就跟着把亚伯杀了。该隐的恨就在对弟弟亚伯的杀害这事情上凸显出来，就好像一个犯罪的眼睛一样，他首先是限制不被看重，然后就还没有犯罪，然后就发怒。第三，罪伏在面前了，罪伏在门前了，他是转恨亚伯，最后杀害亚伯。其实杀害亚伯只不过是整个犯罪过程里面最后的一步，归根究底是对上帝看不中献祭而发怒。该隐真正的问题是他和上帝的关系 出了问题。最根本是他根本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该隐对上帝扭曲了，跟他扭曲了上帝的心意。很简单的说，放回约翰一书的场景，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使，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邪恶的，杀了他弟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不爱弟兄的本质就是属灵的问题。不爱弟兄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是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根本已经出了问题。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属灵的问题。有很多人读此段圣经的时候，讨论究竟是该隐选错职业了，以为他本来就不应该去耕田嘛，他一早应该去牧羊了。固然我们可以东拉西扯的，把律法中限制的条文拿出来证明。不过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而是创世纪第四章的象文下里完全没有提到亚伯的限制的优先性，只是给出一个结论：上帝看重，或者是上帝看不重。因为我们将问题错误的置放在做了什么，而不是该隐出了什么属灵的问题。只想弟兄姊妹看清楚，该隐不爱兄弟亚伯是属灵的问题。同样，能不能够彼此相爱也是属灵的问题哦。第二层面，就是从新约来理解该隐。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亚伯因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然后第二段经文就是不可信，不可像该隐，就是我们回到那个愿以一书的说话，杀了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是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正直的。然后到犹太书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然后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希伯来书说亚伯因信献祭，对比该隐就没有因信献祭了。亚伯是因信献祭，但是该隐没有。有信和没有信不是属灵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如果信的问题不是属灵问题，那就我就不知道信是什么问题。约翰特别指出义和恶的对立，刚才已经讲过了，兄弟的行为是正直，那正直的本来的那个就是义的意思。简单的讲，义这个字在圣经新旧约的用法非常一致，是指耶和华的本质本性。耶和华是有义的上帝，该隐和上帝的本性对立起来，这不是属灵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犹大书讲到该隐的道路，犹大书的重点在错误的教导，抵挡真理。所以犹大很明确的指出，遵循该隐道路的至终奔向灭亡。该隐的问题仍然是灵性的问题， 讲完这么多该隐和该隐怎么样示范恨弟兄，其实接着下来的第十三到十八节有更多更严厉的说话，今天暂且不说，如果希望更了解可以自己继续读的。但是让我们正面的看爱弟兄是怎么样的。如果不爱弟兄，没有彼此相爱是属灵的问题，那么爱弟兄一样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这个属灵的事情呢，我们爱弟兄这个属灵的事情是一个怎么样属灵的问题，就是跟我跟上帝关系的问题。首先我跟上帝有关系，这个才是属灵的开始，是个怎么样跟上帝相处的问题，怎么样对待上帝的问题。我跟上帝的关系的亲密和疏远，这决定了我的属灵的那个素质。我属灵的高低就在乎我跟上帝有多亲密。再以该隐为例，当该隐发觉上帝看不中他的限制的时候，他不问上帝为何看不中，却是大大发怒，变了 脸色。就是说该隐没有打算改善他的限制，该隐没有打算改变他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虽然上帝说他做得不好，但他仍然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该隐所看得见是他跟他弟弟不同的，现在他的眼光只放在那个限制上面，但看不见上帝的心肠。所以上帝就劝诫该隐，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要恋他，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究竟行得好和行得不好指到什么呢？我们也许不能够完全掌握，但有一些原因是很清楚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该隐限制没有信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是说，亚伯的限制比该隐更美，没有完全否定该隐的限制本身。犹如上帝没有因为该隐所限的而责备他、否定他，该隐需要改变的就是更加靠拢上帝，更能信靠上帝。这个就是属灵的问题嘛。他应该回到了根本，因为是上帝看不中他的限制，所以他就必须要回到上帝哪里去。是不是我上帝啊，我是不是搞错了？属灵的问题应该用属灵的方法去解决，但是该隐大大发怒，至终迁怒在他弟弟身上。这个事项，亚当夏娃是我们的父母，只有我跟亚伯。如果亚伯不在了，当我献祭的时候，上帝不看重，他能看重什么？当我除灭了我的对手的时候，也不是 我被上帝看中了吗？属灵的方法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属世的方法是把对手干掉，再次靠近上帝，这就是行得好的意思。所以上帝说你行得不好，并不是说他限制不好，是讲你这个人就是不好，你跟我离得太远了。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属灵不是做这件事那一件事。该隐很希望能够做成他的事，他做一件事去补救。当我们发现我跟我的兄弟有差距的时候，更不是做这件事那件事的时候，回到上帝跟前询问上帝，不是求上帝叫我们做这件事那一件事，而是询问我可以怎么样再次明白你啊，上帝。然后我信得过上帝，我信得过上帝，一定当我靠近他的时候，他必然要靠近我。约翰接着吩咐为弟兄做点事。那这个讲做点事，不是是讲到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出来。这一讲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谓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所讲的并不是单是要做什么事情去解决一个难题，却是为弟兄舍命。为弟兄舍命，这是一个心态，这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尾声，而不是做什么出来。首先有一个尾声，才能够后续的能够做出来。舍命这个片语啊，在和合本是舍命呢？直接的翻译就是放下生命。意就是拼命。有人俗意就是拼了我的老命也要去做。这个片语是圣经里的约翰专用的片语，对耶稣来讲，他舍命作为我们的救赎，固然我们做到，他一次过已经做好了。所以耶稣基督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是他死了。同一个片语，耶稣的赦免的解释是舍了生命为我们死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拼了我们的老命去为我们的弟兄。我们应该有个牺牲的心。圣经这样讲，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常常在我爱你，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约翰福音，同一个约翰这样记载耶稣的讲话。在另外一个记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写的。耶稣说到舍命的时候，用一个牧羊人的图像。牧羊人为羊舍命，并不是说牧羊人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而是奋不顾身的只为羊好，宁可多牺牲，也不让羊受伤害。爱弟兄就是靠近上帝的心，为弟兄多走一里路，为弟兄付出，愿意为弟兄牺牲。 在该隐的眼中很可能以为亚伯的先知一无是处，这是从该隐的眼界去看，固然感到不忿，上帝是绝对不应该看重他，上帝是绝对不应该看重他而不看重我。甚话我们退一万步，该隐没有错，没有看错。从先知的角度，亚伯所献的真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上帝却看中了亚伯的献祭，不是因为亚伯的献祭更加美更加好，而是亚伯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他更有信，他更相信上帝，他献祭时候是带着信心来献祭给上帝的，无论他献的好与不好，他就这样的呈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的献祭是一个怎么样数值的那个献祭，只是我们做出来给上帝有多好。老实说，其实我们做的能做给上帝的应该不是太好，应该挤不上上帝的那个标准，对不对？人之中很可能我们觉得有些人跟上帝比较靠近，但男修女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吧，是不是？格培雷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吧。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侍奉，能不能比起他们这两个人呢？既然比不上，我们大概都不是最好。但是我上帝为什么悦纳我们的奉献，悦纳我们对他的侍奉呢？唯有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我们信得过上帝对我们的爱，信得过上帝要悦纳我们。我们破破烂烂的侍奉上帝都看重了，是因为我们肯稍稍贴近上帝。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尤其是遇见难处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去找方法，第一时间是来到上帝面前与他亲近，不急去说话，不急去行动，反而是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就会自然指引我们以爱行事为人。这个就是信吗？我们信得过上帝，我们不用信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只要信得过上帝能够做多，能够做远远比我们多。再和大家重温耶稣基督借约翰的教训，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们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